有种自信，人呢，生生有物，礼仗本来护主，能清八七情，无光尊常护，会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释迦牟尼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判，现在正在讲论义。论义呢，可以说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又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名世俗弟子道之地，第二是圣义弟子瑜伽。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广释圣义弟子理，第二呢是这个断除于真。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呢，可以说通过这个七品的一种内容呢，已经做了抉择了啊，破之常有，破之时间等等，只要是众生相遇当中的种种明显的实质呢，如是的话，都通过这个殊胜的理论进行了这个遮破。那遮破之后呢，在相续当中呢，就产生一个空性的这种定解，空性的这种证见。所以说呢，像这样空性的证见的话，就是一旦升起来的时候呢，直接就显出了粗大的这种实质啊。我们可以说知道，如果像这样没有觉得空性之前呢，就认为这个一切做法都是实有的，还是不空的。即使是说听到这个就是《般若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或者《佛经》当中讲到一切都是空性啊，但是呢，如果自己相续当中没有一个定解的话，那么还是有一点这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不踏实的感觉。但是呢，通过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理论进行了观察，进行了这个抉择之后呢，就知道呢，从道理上就了解了一切诸法呢完全都是空性的。在这个基础上再配以这个校正来印证自己的见解的话，那么现在就是特别保险的特别殊胜的一个观点。如果把自己的自己如果把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把这样的一种空性的这个推理的方法，把这样了解一切诸法都是万法都是空性的这个理论掌握之后呢，再去看这个般若经再去看心经也好，金刚经也好，一看的时候呢，在般若经当中所讲到一些诸法的空性的道理一下就能够明白实际上呢分开二谛的时候是如果抉择的，名言当中呢有它的显现，然后呢实际上呢自己的本性呢是毫无自信的，没办法这个获得的。所以说呢，在一般一方面在行持这个这个菩萨心的同时呢，一方面就安住在无生空性当中，那么就最符合于这个最契合于佛经的真实密意的。否则呢，如果不了解像这样的道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佛经当中呢，有的时候说有，有的时候又说它不可得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办法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然后通过这个论理，尤其是这个龙树菩萨出世之后呢，造了这个中观六论，造了中观六论之后，那么如是的通过这个广大的理论抉择万法的空性，直取这个般若经典当中的这个甚深空性这一部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特别殊胜。龙树菩萨之后呢，那么有这个升天菩萨出世，然后呢佛护论师啊、月城论师、清辩论师等等，像这样的很多中观论师在出世之后呢，再可以说弘扬大中观的意义，那么乃至于流传到现在，流传到现在之后呢，使我们自己像这个后学的人呢，也能够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诸佛菩萨的理论来抉择万法的空性，这个是相当这个殊胜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广释了这个圣义地的这个道理。然后呢，就是断除争论呢，断除争论在抉择完这个空性之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宗派或者自己内心当中呢，有些实质，那么就是这个还没有这个什么完全清楚。所以说呢，圣贤菩萨呢又以大慈大悲心，再通过一品的内容破除各种各样不承许诸法空性的这种实质，把他们就说不承认空性的实质打破掉，然后呢，使自己内心当中呢更加树立一个最为清净的见解。意思说呢，就是从这个第十六品呢，教解弟子品的内容进行宣讲的。那么这篇内容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可以说是略示这个造论的宗旨；第二呢，是断除争论。现在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断除争论呢，也分了八个科判八个内容来进行抉择的。八个内容当中呢，可以说首先是遣除破空性之理；第二呢，是这个破落边宗的实质；第三个呢，是有无二者十分是否这个实有呢，息息相同的；第二呢，第四个呢，就破这个成立究竟无宗。第五个呢，那么就说这个有因为有这个空性是吧，成就空性的因欲，那么就不承许空性私有呢，这个也是不对的，进行破除的。然后呢，第六个呢就是这个宣讲这个空性的所为。那么第七个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有无二过的实质呢，实际上都是颠倒的。然后第八个呢，就是无有任何理由可以这个破除离边的这个空性宗派。有这样的八个科判吧，八个科判当中呢，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了，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那就是说破除这个落边宗落边宗的落于这个实有边的像这样宗派的这个实质，打破他们实质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正破 啊，圣炮呢以前上面呢这个昨天以上呢已经做了抉择了，现在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破旧。那破旧的话就是前面呢通过这个中关村通过苏贞的理论已经打破了他们观点之后呢，他们又提出一些其他的这个这个补救的方法，想要补救自己的观点，但是呢就是中关村呢再次进行打破，所以说呢就是个破旧的内容。破旧的内容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也分了两个科判吧。那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这个这个不许地势空者不能够建立自宗啊，第一个是这个科判。第二个可以说这个第一个问题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讲这个有下面还有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责难地势空者，像这样的话他们的宗派呢就始终不可得到的，有这样的一个科判嘛。首先来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不许地势空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行者或者像这样的众生呢，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自宗是这个没办法的。那么如何进行抉择的呢？无故于他宗不能达然者，他因破自宗何故不自立啊，这个也是浅出一方面的这个实质，他们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挽救自己观点的一种方法。首先呢就是这个无故于他宗啊，首先无故于他宗，这个无故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这个什么实有的宗派，实有的宗派呢，他说呢这个中观宗他自己呢根本没有一个宗啊，就是无故呢，就是他们因为中观宗自己建立一个宗派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这个不能够这个回答他们的这个提问啊，无故的，所以说于他宗呢就是于中观宗啊，中观宗这个是这个时候就成了他宗了嘛，就成了他们的敌宗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因为中观宗他自己没有程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有时中对于他宗中观宗所提出来的种种的这个种种的问题呢就不能够答难啊，不能答难，就因为他自己呢丝毫不承认啊。如果他自己有一个宗派的话啊，有一个立足点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观察他这个他自己所承认的这种这个所自己所承认的观点，去找他的这个毛病，或者去找他的破绽，这个事呢就可以进行这个破词的。但是呢中观宗呢他自己呢根本没有任何程序，没有任何程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这个回答。假使说中观宗他有一个这个有程序的地方，这他二者都程序的都能够安立的，都能够承认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这个答辩的，我们还是可以回答他们的问难的。首先的话，无故于他宗不能答难者就从就是敌方的观点，或者有时中就是这个有实质的人的像这样的想法首先提出来，然后呢就提出来之后呢，他因破自宗何故不自立啊，他因这个因是什么呢？这个因呢主要是讲因民当中的这个因民的理论就是这个因三项的理论，或者就是说像这样的因民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因民的观点。那么因民的观点的话，可以说是中观宗在破词在破词什么，在破词这个这个敌宗的观点的时候，在破词有时中的观点的时候，都是使用了什么呢？都是使用了这个这他所程序的观点的这他所程序，或者通过因民三项的理论呢如是的话进行这个破词的。所以说他因破自宗，实际上为什么这个人讲要他因破自宗呢？也就是回答他们的问难的就他们认为呢中观宗没有任何程序的，如果有自他程序的地方的话就可以进行这个回答。那么这个时候中观宗讲的时候呢，那么中观宗在破词你们实有的观点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是使用了什么呢？是使用了这个自他二者都程序的三项理论因民当中的三项理论进行观察的。既然有这样的三项理论进行观察的话，何故不自立呢？那么这个时候呢自他二者的共同点都有了这个三项呢你也程序我也程序的，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共同点都有之后呢，何故不自立？中观宗通过三项理论进行观察的时候，为什么你们没有这个自己安立自己的宗派呢？你自己的自宗为什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呢？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实际上呢中观宗通过这个三项理论跟他们观察的时候呢越严密推理的话，就是越没办法使他们建立一个有始终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他们的观点这个方面你应该了解吧。一个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你应该了解为什么中观宗使用了这个三项理论呢。那么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如果在秩序派当中秩序派当中的话，就是说他自己所使用的因呢，那么也就是说正面的方式进行回答的，对于对于他中的有时中的种种的观点呢，是通过这个秩序的方式通过秩序的方式，那么也就是说自己自己相学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原因呢，或者根据呢，也是他人二者所共同程序的，二者所程序的方式进行辩论，这个时候呢打破他们的这个种种的方式，这个时候呢进行这个破词然后抉择空性的这个真理的。所以秩序派呢，那肯定是通过正面的方式运用了这个因变的三项理论。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应承派，他就说是什么呢？应承派他自己来讲不安立任何自宗，不安立任何自宗，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对他中所提出来的观点呢，都是通过应承的理论 啊，通过应承的理论进行破斥的。什么叫应承的理论呢？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在他中这个只要是承许石油啊，不管是世间人也好，或者还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外道也好，还有这样的这个内道的小城中啊、维持中啊，乃至于秩序派的观点。相关只要是程序有这个威胁的这个承认的话，那么只要有威胁的承认，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不符合于法界志向的缘故，所以说呢，中国应承派就通过应承的理论，什么应承的理论呢？就是说你这样承认应该成为某种过失啊，就是应承呢就应该成为某种过失，他就给你提出问题。那么提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自己承认的观点如果能够安立的话，那么就应该成为如是如是的过失啊，如是如是的过失也没办法避免，所以他就应该他就通过应承的理论呢进行这个可以说破斥的。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他没观察自己观点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这个自相矛盾的，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角度的破斥。那么这个角度破斥的时候，中观中有没有使用这个因缘的理论呢？实际上他自己呢就是不安理，但是通过他称的三项理论，他称三项理论就是他自己呢没有通过三项理论来安理自己的观点啊，就是说不像秩序派一样，秩序派呢就通过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呢，通过这个三项理论来安理自己的观点，但是应承派他不是通过三项理论安理自己观点的，那么就通过别人，通过对方的这个三项理论啊，他就是说提出自己的中的时候呢，那么这他自己有三项理论，这个时候呢，中观中他就借用这个三项理论啊，用你的这个三项理论破你的观点啊，实际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是有的啊，可以说虽然中观中这个应承派他自己来讲啊，他自己来讲是没有通过三项理论来正面安立应承见啊，应承派的见解，但是呢，他是使用了这个他称的三项理论啊，就是他人所承认的，他人呢就是说这个所安立的这个三项理论，想要安立这种观点的这种三项理论呢，就用这个方面来打破他自己的观点的。所以实际上呢，不管是秩序派也好，还是在这个应承派也好，实际上呢，不管是自己使用，或者是就说这个借用他人的这个三项理论呢，都是通过这个什么像那样因缘辩论的方式的进行这个观察，进行破斥的。所以说呢，他因破之中啊，就是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他因破之中呢，何故不自定呢？那为什么就说这个不能安立你自己的宗派？啊，就是因为什么不能安立你自己宗派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理由是什么？你这个地方讲的理由呢，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中观中他没有使用自他二者都能够接受的方法，他自己呢就是安住在什么都不承认当中，这个是没办法破斥。但是呢，就是我们前面通过这个宋词观察完之后呢，中观中并不是通过这个方式呢，实际上中观中观察的时候破斥的时候也是使用了自他二者都承许的。像这样的这个观察的理论进行破斥你的宗派的，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你何故你的宗派还是没办法安立呢？实际上按照中观中的意思来说按照这个中观中的这个意见来可以说给他们提意见的时候呢，或者给他们提建议的时候呢，就是你们承许了这个诸法实有的观点，而像这样诸法的实有的观点呢，就在法界身心当中是根本找不到的，根本就不能成立的。就是因为这样的观点呢，在本身来讲，在这个究竟实相当中，没有的一个法，你想要成立，那肯定是有很多过失的啊，并不是说是中观中没有使用什么其他的自他二者相同的观点，就是因为你的观点本身不符合于法界志向，所以说呢，中观中在站在这个法界志向的角度跟你观察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过失就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从这个角度，并不是说是这个有时中他自己的回辩当中所认为的中观中没有让你自中的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进行了这个辩驳的，从这方面应该了解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因缘当中的三项理论呢，以前的话也说没有怎么学过。虽然以前上次也讲过这个量力保证论，讲了七品，好像是讲了七品。讲了七品的时候，后面的话还没有接触到这个什么真正的这个因缘的这个三项理论方式，像这样的还没有接触到。所以说呢，就是究竟来讲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什么中阴玉三折或者阴三相的方式呢，进行这个抉择进行安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没办法就说这个可以说光讲，或者没办法呢仔细的进行剖析。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在这个学中观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借用这个因缘的理论来推理的话，更加严密的。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大家在新相续当中呢，应该有个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想法，也就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因缘的这个理论呢，自己还是应该掌握的。尤其是呢，在这个破斥自己相续当中的邪见的时候，有的就是说呢，我们认为的时候呢，这个因缘呢就是和变成辩论的时候 和别人辩论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说是把这个话说的比较圆滑，然后把这个话呢就说的这个什么这个滴水不漏的，别人找不到破绽，然后呢自己就说啊这个辩论，自己虽然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站在这个处在这个这个说第一的位置，但是有怎么样通过这个英明的方式呢扭转自己的这个劣势，然后呢处于优势的状态，这方面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种辩论术啊，是一种辩论术，那实际上这个不是一种正确的这个见解啊，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见解，在英明当中有辩论这一部分啊，是有辩论这一部分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这个如果你三家你自己呢会能够使用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用三项理论呢来观察这个什么自己的实质啊，自己的实质，如果自己的实质真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必然有他的因，这个时候呢就用英明的方式啊，借用这个可以说是就通过这个什么站他自己的立足点呢，就在这个做法空性的这个立足点上面这个角度，然后呢借用英明的推理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打破啊，一步一步的打破，你如果有丝毫实质的话，那么通过就是说这个首先是个大的实质，大的实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这个英明的推理的方式，那么打破这个粗大的实质，粗大是不是打破之后呢，然后你还存在微细的实质，怎么就又再针对这个微细的实质再运用这个英明的这个三项理论再进行观察再进行破除，一步一步推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得到的定解是相当稳固的啊，非常非常稳固的，就不像像这样大概泛泛的学一下呢，这个时候好像是懂了，但实际上相信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疑点没有解决啊，这方面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像这样对这个英明的方式呢这个方面呢一定要这个引起重视啊，引起重视，但是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学习英明之前呢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个学习英明呢是主要是为了这个抉择法义的抉择法义或者就是说不是为了观察别人的语言有什么样的漏洞他说话的时候前言不搭后语啊，或者是说了这句话有什么样不成的过程等等，不是这方面的，当然也不是为了观察自己的上司了，有的时候就比较危险的时候是什么，学了英明之后分别念就增多了，分别增多之后呢对上司说一句话这个马上就开始观察上司这句话是不是有不成的过失啊，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过失啊，如果这样观察就很大的危险性所以这个危险性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你如果像这样的话就应该这个注意一点，以前好像上次也讲过嘛，他以前在这个卢霍呢扎嘎霍夫扎嘎霍夫就是扎嘎三法我们学他的作者嘛，他的作者就是扎嘎霍夫，他射出了很多这个尼众，他尼众他自己所射出的尼众的这个英明是特别厉害的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说他们这个学这个英明是非常学得非常的精通非常的善巧，所以说像这样嘛，学精通之后呢，很多大圣呢不敢跟人辩论的，所以走路的时候绕道而行根本不敢从他们面前经过。所以一经过的时候，他们要提出辩论的时候，肯定每次都是输的没有一次赢过的。所以他们就学得特别善巧，但是学善巧的时候呢，最后他们就通过这个英明去观察上司的言行像这样的话，上司说一句话，然后马上就破除掉。你就说这句话什么是不对，哪个地方又不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后扎嘎霍夫就没办法的时候，又造了一部英明。重新造了一部英明就骗他们从这个另外一个方式呢就引导他们，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有以前出现过这样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作为一个密宗行者来讲呢，有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入歧途的一点就是这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个方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讲在学英明之前嘛，还有这个也许还有一年，在明年才可以学到英明的，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反复在内心当中要下一个决心呢，就是说我们学英明不是为了观察其他的不是为了就是说这个什么观察别人的过失，来自于就是说最后呢就是观察上司的过失，观察上司的言行呢这方面肯定就不对的，那么就是说主要是学习英明的话，那么就是为了观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抉择法义的抉择法义来破除自己相信当中的实质，或者在有必要的时候呢在真正自己有必要的时候呢，在破除邪说破除邪说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内道当中有一些邪说，或者就外道当中有一些邪说，世间上的一些邪说，那么像这样的话，通过英明的观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很粗大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什么，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世间上的这个像这样的唯物论无神论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就是很粗大。但是我没有如果没有掌握到英明的这个他那个善巧的方便的话，有的时候破起来就觉得有点困难。所以有的时候主要是这方面，那这个时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学英明之前一定要了解呢，那么就是上司说的话就是权威的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分辨的，没有什么你可以观察的再从这个密城的弟子从这个学法的角度来讲，上司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时候英明理论千万不要用上去的，所以这个时候肯定容易自己入歧途，所以说呢我这个讲的意思呢学这个精明是绝对很大的必要性的，没有大的必要性呢不可能他这个什么的历代的传承上师把这个英明的就是这个这个立为这个什么的，就是学法就当地求学者的必修之课必修之课，不管是学十量论也好，还是学这个量力保存论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必须要修学的必须要了解的，否则的话你现在不学这个英明方面的话，就有的时候你说话的时候都不敢说的，我一说话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出现很多很多前后的漏洞我这个方面就是或者自己的智慧就是很粗大的，不是很微细的，因为这个英明他就抉择的很微细很微细，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智慧再来抉择中观 啊，再来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再来觉得像这样的这个、啊、这个空性的意识，绝对得到的这个空性见解也是相当微细的，而且呢就是相当这个稳固的，而并不是说泛泛的这个学一下或者粗大的方式了解，就有这样方面的功德。但是呢，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注意的啊，也必须要注意。所以现在呢，首先在自己的心里呢，把这个位置摆正了。摆正之后呢，那么就通过长时间的这个串习，通过长时间的这样这个什么，就思考呢啊，应该有这个学一命的时候呢，对自己来讲呢，可以遣除像这样的负面的因素，而真正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掌握到了一命的精髓来观察这个诸法，那获得出生的定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因破自中，何故不自定？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科判已经做了抉择了。那么下面呢再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刻板的内容的话，那么就则然啊、这个地时空的这个宗派呢，始终不可得到的啊，始终没办法安立的。所破因一得是世俗虚言，汝何缘不能则破真空意？那么就是说，这个其他有些人就会这样想，或者其他有些这个他自己的相片当中呢，就冒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来。他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整个事件当中呢，那么要真实安立自己的观点呢，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啊，比较困难的。那有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这个遮破别人的观点就是比较容易的啊，遮破别人的观点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自己有的时候做不到了，但是观察别人啊，观察别人的过失呢，这个就是说在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就是非常普遍非常普遍的。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中观中站到他的角度来讲，那给我们说很多过失，这个是很简单的啊，这个很简单的。但是给自己说这个过失的时候呢，这个就不一定不确定，我们就有这样的过失啊，就不确定的。他就按照世俗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规律，通过世俗的规律，他就比如说前面他自己所讲，像这样的这个世俗人，世界上的人对别人发过失的时候呢，他自己不一定做到了。第一个，第二个呢，给别人发过失的时候呢，别人不一定就有这个过失。啊，就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人，他因为相续当中有烦恼嘛，相续当中有烦恼的时候呢，他如果相续当中他自己内心当中对谁不高兴的啊，这个他就开始说别人的过失。但这个过失说别人过失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呢，他自己不一定做到这个，他自己不一定避免了这个过失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自己所说的过失啊，对方是不一定存在的啊，不一定有的啊，这个所谓的诽谤嘛。所以就像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中观中他所发了很多很多这个破音呢，实际上说破音方面是这个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但是呢，就一方面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中观中他自己不一定就是啊，就是承许诸法的大空性的。第一个是他给别人说过失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话，一切都是这个这个实有都是过失啊等等，他这个方面他自己不一定避免这个过失，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给别人说过失的，他给有事中发过失的时候呢，这个有事中不一定就有他自己所说的这么多的这个过失，所以他想从这个角度呢，又来再安利这个诸法实有的，他要换一个方式呢，想要安利。那实际上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能成立的，也是不能够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可以有的时候我们思维的时候呢，也确实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最容易就看到别人的过失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自己的过失呢，怎么也很难发现的啊，很难发现自己的过失，记得自己的过失隐藏的相当深的。但是呢，就是说一看到只要别人有一个什么很微小的啊缺点的时候呢，这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无始以来的习气啊，那无始的习气，所以说有个无始的习气的时候，就早就已经这个习惯成自然了啊，早就已经习惯成自然。所以说一旦看到别人啊有过失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这个就说这个什么，心里马上首先就发现了。很容易就发现，然后发现之后呢，就会自己很喜欢去讲啊，这个就是一个世间上的一个特色了啊，一个相战的话一个特色。只要是自己的相续，这个内心没有调伏的时候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最喜欢讲的就是什么呢？最喜欢讲的就是别人的过失，有什么样的过失最喜欢讲。这方面在这个没有学佛、没出家之前呢，在世间上啊，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趋势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呢，一旦就是舍弃的世间，出家之后呢，或者学佛之后呢，又开始观察啊，就是道友之间的过失啊。或者除了自己道场之外的其他这个道场当中的这个道友或者上师的过失，像这样的话就很乐意去这个接受，很乐意去这个传播啊，这个方面相对当中好像也感到很舒服，但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是完全不对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不对的。所以说呢，学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应该就是说是什么，善于发现自己的这个这方面的毛病，善于发现，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勇于改正的这种决心啊，都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困难不困难，不管困难不困难，但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啊。你如果想调伏自己的内心，你如果想要支持自己，就是说逐渐成为一个好的修行人的话，就是再难做到也要做到。所以我们可以说的佛陀呢，就是说在因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传记啊，在布施的时候啊，或者修忍辱的时候，这么难做到的，但是佛陀都做到了。做到之后又怎么样呢？做到之后就成佛了。所以现在呢，就是因为众生的话就难以发现，难以改正，有这样的这个缺乏这样的决心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是很难做到。因此说呢，它的结果呢，肯定是还是继续流转，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好处。 所以这方面就是这个道理方面就要讲了，但是这个方面 不是讲这个方面内容，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附带而讲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主要讲的话就是破除他们这种观点啊，破除从这个方面呢他要想要安立这个法是有的。说破因而以得是世俗虚言，如何缘不能自破真空意。那么就是说你认为呢，你说呢，就是破因易得啊，就遣除别人的这个破除别人的观点呢，像这样的因呢就是很难啊，很容易获得的，很容易获得，但是呢这个只是一种世俗上的一种虚言而已，但它是一种世俗上的虚言而已。所以说呢，如果是你这个你自己所讲的这个能够成立的话，如何缘不能，那么这个是站在你的角度，你跟你前面说中观中呢啊，就是说对我们有时中呢发这个说这个破音的是很容易的，很容易获得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换一个角度呢，既然这个破音易得，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在你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你虽然没有办法就善巧安立你自己的自中，但是呢你对中观中啊，对空性中呢，你还是容易这个说一些破音的，因为这个破音易得的缘故。但是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是如何缘，你通过什么样的因缘，你不能够对中观中说破音，你不能够遮破真空意呢？不管怎么样挣扎，不管通过什么样方面去努力呢，实际上真的要把这个真实空性方面的意义要遮破的话，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可以说是佛陀宣讲空性的教义以来，在佛陀开始宣讲空性教义以来呢，虽然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已经宣讲了这个诸法大空性的这个意义，但是呢佛陀涅槃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就是小乘兴盛的时期，那个时候大乘还没有复兴，那么那段时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是真正的空性的教义呢没有广大弘扬。后面的龙树菩萨出世之后呢，那么就开始就说这个什么开始就弘扬空性的教义啊，开始专注中论等等，像这样的开始弘扬。那么弘扬的过程当中呢，和其他的外道啊，和这个世间人呢，还有和内道当中的像这样的这个学者呢，像这样的修行人呢，做过很多次辩论啊，实际上每次都是决胜的啊，确实都是每次都是决胜的。比如像这样的，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理论呢，不可能打破真空意的。那么后面就是说龙树菩萨啊和四天菩萨这个驱逐寂灭之后呢，或者就是说这个他们就说这个没有在这个啊这个什么，就是说他们因缘啊，就是说这个弘扬大空性的因缘暂时中断的时候，那个时候唯识宗就兴起了。唯识宗兴起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唯识论师呢大力弘扬唯识的教义，那个时候中观宗呢稍微有点微弱。那么后面呢就是轻辩论师乃至于像月城论师又在复兴的时候呢，又开始和这个唯识宗辩论。那么像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有些随理唯识宗呢他自己程序在生意当中呢，这个实呢都是没办法破实，都是实有的，完全都是实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他们程序这样的这个空性的这个不是空性的意义，这个私有的教义吧，他们想通过很多很多这个私有的教义来打破空性的意义，那实际上呢就是都没办法打破的。我们在这个什么阿底夏尊者的传记当中不是有看过吧，阿底夏尊者其中有一位上师呢，他是秉持唯识见的啊，秉持唯，虽然给他教习这个密法的修持，但他自己呢是秉持唯识见的。那么他知道阿底夏尊者的是这个秉持这个中观见，所以说在他面前呢就是说这个什么，他的面前就拼命的灌输这个唯识的观点，唯识的教义。当然就是说这个阿底夏尊者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是上师一个是弟子的关系，所以说呢表面上是没有驳斥的啊，没有驳斥他，但是呢就他自己后面在传记当中也是这样说过嘛，他说呢就是他讲一次唯识的观点，我就对着空性的教育就生一次定解啊，讲一次我就生一次定解，因为他根本没办法安立这个什么就唯识实有的观点，而全部都是空性的，他只不过当时没有敢辩论而已。像这样的话没辩论，实际上呢就是说在以前的话，不管是哪一个这个学者呢，没办法和这个想要通过这个实有的观点来破斥这个什么呢，破斥这个空性的教育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没有办法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呢，有的时候这个中观宗的弟子和其他有识宗的弟子辩论失败了，这辩论失败的并不是说是空性中他有什么问题，他就说像这样的辩论者本身他自己没有善巧掌握到空性的意义而已。比如说现在我们来讲我们碰到一个唯识宗的大论师了啊，碰到一个大论，比如说以前的像这样的月观论师啊，张头给你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论师，我们碰到的时候该辩论绝对是辩不过的啊，这个是不管从哪方面肯定辩不过，但是并不说是我辩不过他，并不说像这样的一种什么的现在的空性意义的不圆满的啊，并不是这方面，而且说我自己没有能够善巧的掌握他的理论啊，从这方面。但是呢别人就会这样反过来想呢，反过来说呢，就以前的这些很多唯识的论师呢，这个时候也是处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他们就说他们本人虽然输了，但是他们宗派没有输的，这个时候并不能这样安利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前中观宗可能辩论的时候呢都是这个相当出名的，但当时来讲的话就是都是这个共同承许啊，都是这个精通啊一切这个佛法的这个大智者，所以他们自己的程序呢对这个唯识宗的教理是全盘掌握的，完全都是全盘掌握。所以说这样的话情况的时候，就这个从这方面呢就是不同的。不管怎么样呢，如果真正一个这个对这个空性的意义 啊，对这个方面完全精通的一个人呢，不管是任何石油派，没办法跟他辩论的，辩论不过的。所以像这样，你如果成为石油的话，肯定就有某种过失啊，确实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样的吧。既然说到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如果就是说这个以前有个师傅也是这样讲过，那么乃至于你自己呢，就是别人给你提这个很多空性的问题的时候呢，有些地方你还有疑惑，还没办法回答做圆满抉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说明你相对当中的空性的定解还没有很圆满啊，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考虑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真正把这个空性全部精通之后呢。方方面面，别人不管从哪个方面给你提出这个石油的观点，想要破除你的空性的观点，绝对没办法，方方面面都没办法的。所以说，如果说有的别人提出一些这个这方面的问题，自己不能够回答的时候呢，就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精通，所以说还应该努力，还应该从方方面面去这个什么了解。有这方面的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和别人辩论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是这个不能够辩胜呢。可以说是有的时候是自己没有掌握，但是还有一个角度是什么呢？自己对他中的观点没有完全了解。啊，就是没有对他这种观点没有完全掌握，所以说抓不到核心，到底他自己的这个什么，他自己所承认的核心在哪里，这个时候有的是抓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一定能够辩得胜，啊，不一定辩得胜。比如说阿底亚尊者和外道辩论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外道，所以说在辩论这个生命方面问题的时候呢，外道有的是提出个问题的时候，当时阿底亚尊者就没办法回答，啊，因为他这个对这个他的观点很陌生。陌生的时候他当时就请个假嘛，因为当时辩论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啊，如果辩论过程当中呢可以请假去接手啊，这方面这个时候他就这个就通过这个方面啊，他就使用这个方便呢，就回到自己的寝室当中，然后对本尊做祈祷之后呢，本尊先生给他讲，就给他讲到什么，就是他外道的观点当中的核心部分，讲了之后他马上破脑了，然后再出来的就是抓住他的核心破掉，马上就给他破掉了。所以说也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这个意思我是讲什么呢，就像这样的话，如果自己要真正要有心要打破别人的实质的话，他自己所陈述的观点必须要抓住，他的核心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就抓住的时候，然后就是针对他的核心呢，努力辩论，没办法，他就是肯定要输的。那么以前法身论师，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法身论师他是特别厉害的，他们像尊称诸方的，他自己修本尊法的时候呢，那么修的愤怒本尊嘛，修一个愤怒本尊，愤怒本尊他这个现身的时候就问他你要什么洗涤，法身论师说我要尊胜诸方的洗涤。他就是我就要尊称诸方，他为什么？他就想打破一切外道的观点，那么使这个佛教相见的话就广泛的弘扬。他所以他要的其地就是尊称诸方，但是他自己要辩论外道的时候呢，他虽然有很大的这个智慧力，他自己方面的话也是获得成就，但是呢，他为了就是说这个不吃外道的观点，他曾经呢就是乔装打扮，像这样的话就是装成外道的仆人，然后躲在别人的床下面，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晚上的时候就偷听他们的这个教义，像这样的话就到底他们的这个教义的真实在哪地方。所以相当于在不等佛教史当中有这个广泛的抉择的啊，广泛的抉择。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首先好像是这个买通的这个他的这个那个外道认识的这个妻子，买通之后呢，这个然后呢买通了妻子之后呢，然后呢之后就说这个什么呢，他就这个说说你们在晚上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给你丈夫问这个你们宗派当中的这个教义，最殊胜的教义，这个时候我就躲在床底下。那个时候呢就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最紧要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好像是那个女人的脚上面好像一个绳子，然后呢他一动这个绳子的时候，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开始这个仔细的倾听。他这个时候就通过这个方式，他就了解了外道当中的最这个什么呢，最隐秘的部分，因为这个像这样最隐秘的部分他也不可能轻易传授的。但是呢就法师呢通过这个善巧方便，他自己获得了这个外道的观点，然后呢第二天之后呢马上就开始就说这个公开向外道挑战。但是呢就打那个怪道的论师就说一应战的时候马上就输了，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就是通过这方面，所以说这方面呢对这个敌中的观点啊能够善巧了解的话，也是一个就是说很大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有很大的因素。所以说呢就是很以前的很多大智者，比如说呢甚至罗志堪布以前跟我们讲中观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过的。像这样一个初学的佛一个佛学的初学这个初学者刚开始入门的时候，100%的精力都要花在佛学方面，确实是这样的。那你如果你这个每天用10个小时来精进的话，这个10个小时必须都是在佛法方面去钻研的，外道的书籍一点都不能看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他就说像这样自己大概精通一些佛教的时候呢，这个是可以把这个3分的时间呢花在这个外道方面，他就这样。如果你彻底已经精通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7分时间的外道，3分时间在这个内道当中，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佛教的教义已经完全掌握了，完全精通了，这个时候你就有权利去研究外道他自己所承认的观点，他就说他的核心在哪里，然后呢他就是最容易出现的破绽在哪里，这个时候你找到这个破绽，然后就打破他的实质啊，打破他的观点。那打破观点之后呢，不仅仅是你辩论赢了，你实际上就把很多人从这个什么外道的这个火坑当中拯救出来，很大的必要性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次第啊，有种次第。因此说呢，我们的意思就是首先现在呢，如果自己对这个佛法方面还没有很精通的时候呢，全部的精力应该放到佛法方面，然后呢以后慢慢再开始接触一些外道的观点呢，自己也不会受影响，然后也对众生都有很大的利益的。 啊，从这方面呢就能了解，啊，如何愿不能证果，证果是应该是呢，从这个方面讲是应该啊，就是证果是，但实际上你没办法证果的缘故呢，你的这个观点也是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能够这个要责难啊，这个地是空的，像这样一种什么，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宗派呢，始终没办法出现的啊。以前辩论过无数次呢，实际上呢都是没办法和这个中观中和空性中呢进行这个辩证，没有这方面的案例的。好，这个方面就讲了这个破旧的观点，破旧的观点已经抉择完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也做了抉择。那么下面再讲这个第三个观点啊，第三个这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有无二者是否实有细节相同啊？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这个方面呢又分到这个三个科判啊，有这个三个科判的这个进行抉择。第一个呢就实有空与实有的这个二者的名言啊成不成立呢，细节是相同的。第二个呢是唯以这个假名实有呢，其意不能成立。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世间啊，就是这个世间案例这个实有的名称，如果是这个实有存在的话呢，就应该成立世俗有而不应该成立世俗圣义有啊，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三个科判抉择呢，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实有空与实有二者名言啊，不管是成不成立的都是相同的啊，都是相同，没有一个成立另外一个不成立的观点是没有的。那么下面如何进行抉择的呢？有名全法有，为法实非无，无名表法无，法实法实因非有。这个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有名全法有，他们就首先呢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嘛，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是怎么安立的呢？有名啊，有名，他就是说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名称是存在的缘故呢，啊，名称是存在的，或者就是说这个法有的这个名称是有的啊，是存在的，啊，在世间当中讲的话啊，就相对的话啊，这个某某住址啊，这个是存在的，住址有，所以这个时候就成了有名了啊，有名，就是说它名称方面就是已经安立了，既然名称方面已经安立的话，那么它的所权呢？啊，这个方面名称方面是人权嘛？啊，这个方面词句方面这个名称方面是人权。然后呢，它所权益呢是什么呢？所权益就是权法，就是说所权的这个法益啊，所权的法它本身啊，比如说这个说这个地方有一个住址，我们说是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名称，这个通过这个句子来宣讲这个是人权。然后呢，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人权它存在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人权的有的这个人权呢，就可以知道哦，这个地方有住址，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住址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呢，他的所权益的这个法呢，像这样住址等等的本身呢，就应该是有的。他是通过这个方面呢，就安立的，为法实非无啊，他就是说呢，就是成立呢，像这样的这个有为法，实际上是非无的，也就是说是有的，应该是实实存在、实实在在这个存在的。他就是说，因为这个有名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法是实有。那么下面中观中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无名表法无。那么无名呢，就同样的嘛。中观中在观察了一切做法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实际上住址是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所以通过这个无的方式，通过人权无的人权句方面呢，所表示的、所表权的这个法呢，也应该是没有的，应该是没有的。所以说啊，通过这个方面理论下来的时候呢，法实因非有啊，就是因为像这样这个所表示的这个能表示的这个词句呢，或者它的名称呢是没有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它所表示的法呢也应该是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实实在在的法应该是没有的，应该是非有的。这个方面是相同的理论啊，就是这个相同的根据呢进行破置的。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实有中或者有实质的人呢，他想通过这个有的名称来安立法是实有的。通常就是说呢，我现在再通过无的名称来安立的一切法是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科判就是讲，不管是这个实有空也好，还是实有也好，二者的名言呢，成不成立都是相同的啊，成不成立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呢，就应该从这个方面讲的，就是你想要通过名称的权的话，就是根本还是不行的，还是没办法安立的。这个方面就是从它的名称和它的意义啊，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观察，从那个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那么在这个观察这个名和这个义的时候呢？也就是像这样的人权句和所权的义，或者平时所讲的这个名和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一般的这个众生的实质性是相当大的，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这样这么大的呢？就是因为呢，就有很多众生呢，一见到这个名，一见到这个物体的时候呢，马上就是个想起他的名字。比如见到柱子的物的时候，他这个柱子的物体上面本身没有一个实有的名称存在的，但是呢，众生通过物呢，马上引发他的名称的。像这样的话，有这个柱子。然后呢，反过来讲呢，一提到名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它的这个柱子的形象。比如现在我们面前呢，可以说没有大象，但是呢，一提到大象的名称的时候，马上脑海里面就显出一个大象的一个形状来了。这个时候，众生就认为呢，这二者是有一个实在的联系的，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联系。有一个实实在在联系的时候，他就认为呢，只要有名的时候，它的物呢肯定是有的， 啊，可能误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就这方面是不是对的呢？这个完全不对，完全不对的。在大乘的修法当中呢，比如说在这个圣解行地，在圣解行地的时候，专门就有四种求的修法，四种求的修法。那么四种求的修法是什么呢？就是求明，然后呢就是求悟，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求自信、求差别，这四种方面去观察啊。求并不是去追求的意思啊，像这样就求他们的真实意。那么怎么样求到真实意呢？就是说呢，就是弥勒菩萨就是庄严经论告诉就是说这个修行者呢，他说呢，圣解行地的时候应该这样观察，怎么观察？他说像这样的名称呢，实际上就是通过物体而率而就是安立的啊，通过这个物体呢，就是说到他自己的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个物体上面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名称存在的。那么这个物体产生的时候呢，众生就在它上面安立一个名称啊，这个就叫率而安立的，不是他自信有的。啊，不是他自己有的。那么就是说，一旦安立的名的时候呢，在名上面又安立物了，名称上面又安立一个物体，啊，就提到这个名称的时候，马上就认为哦，这个就是物体。那么这个就很容易导致众生一个假这个什么错误的认识，就认为这个名和物呢，完全是一个本体的。所以这个时候，弥勒菩萨说呢，就是应该在圣解行位的时候，就应该观察这二者名和物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联系。实际上，你观察的时候根本没有，啊，确实是没有的。他就是说呢。如果就是说名称和事物这二者完全是一个本体的话啊，就他们二者来讲是没办法分离的时候，那么就在我们面前这个瓶子一打碎的时候，这个名称当即就会消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名称和物体你认为是一体的嘛，你认为是一个本体。既然是一个本体呢，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瓶子它这个物体的本身打碎的时候，因为它一体的缘故，它的名称当即就会死坏了啊，当即会死坏。我们怎么看这个也想不出它这个名称，但是呢，实际意义上是什么？这个被子打烂之后呢，这个名称还在我们脑海当中，脑海当中还是可以显现出来的啊，仍然可以显现出来。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就观察了这个名和物之间呢，啊，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呢？绝对不是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一种联系的。那么这样观察又有什么呢必要呢？就打破像这样的这个对一个名和物之间的这个执着。实际上就观察呢，名称是名称，物体是物体，这个是呢，就是众生的分别念把它二者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时候，这对破除烦恼是相当大的这个作用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平时我们就认为，哦，这个就是我，哦，自成就是他，哦，所以说，一路观察的时候呢，别人说自成不好的时候，马上就升起一个身份心，啊，就认为就说到了我了。一提到名称的时候，就赞叹的时候，又认为我了不起了，啊，就是他马上强调通过名称呢，因为众生相遇上这方面的执着是相当重的。不仅仅观察的时候，他就认为一提到名称的时候，哦，就是说这个物体本身，啊，就是说物体的本身。这个是弥勒菩萨观察的，叫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名。啊，这个自成的这个名字和他的自己这个像这样的物体的本身是没有一个必然联系的。既然没一个必然联系，那么像这样的话，别人在骂你的时候，别人在赞叹你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名称和物体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既然没一个必然联系，那你们通过哪个方面就产生一个像这样的一种傲慢，或者产生一个像这样的一种忧虑呢？啊，除了方便的话，逐渐就是在圣解行地当中的时候，质量到加强到的时候，反复要串起这个名和物之间没有联系的，各是各的这方面。那么在串起完之后呢，还要串起它的自信不可得的名称的自信也是不可得，然后呢，物体的本身呢也是不可得。那么这个就关系到中观空性当中的教义了。啊，通过空性的教育观察这个杯子的自信呢，都是微尘也不成立等等。像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现在瓶子的自信打破了，然后名称方面呢，这个名称也是一种通过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假立，或者说通过这个语言的自信，或者说通过一个这个文字的自信而安立的，根本也没有自信的。所以说这方面就打破了名称和这个有是各自的体型。然后呢，还有一个差别，那个差别是什么呢？像这样的名称的差别，比如说出家之前啊叫某某俗名，出家之后又叫什么某某法名，这方面就是个名称的上面的差别了。或者现在这个瓶子方面的差别呢，瓶子方面的这个长的瓶子啊。或者是个短的瓶子、圆的瓶子等等，这方面呢也有它的这个瓶子的差别。这方面的差别，自信都不成立，就差别更不成立。所以说，在这个质量到这个圣解行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反复要修持这四种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见到的时候就可以现证它这个实义。所以这个什么，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教义，就是名和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不过是众生的分别心把它二者联系起来的时候，了解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再观察这个外道的观点，或者这个地方的实有中的观点呢，就根本就成立，没办法成立，啊，就没办法，根本没法安立。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能权句，或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人权呢，像那个名称呢，想要去诠释一个法是实有的，哪里有那个案例呢？二者来讲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完全二者来讲都是众生分别念是强加的，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个取一个名字出来啊，这个叫瓶子，然后这叫柱子，等等等等，就认为就是像把这个名称就保留下来，保留下来之后呢，然后这个一旦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马上就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实证。 说通过方面没办法安利这个事由，因为二者没有任何这个联系的缘故。下面再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内容，唯一这个假名实有呢，其不成。由名写法有，税位法非无，因名之法无，因姓法非有。当然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名称呢，你想要假立一个法是实有的话，那么就是根本没有，因为这个名称是假立的，名称方面完全是假立的。想通过这个假立的名称而来安立这个实有的法，如何能够安立呢？就不一般。那么这个方面就别人主要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对方呢，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呢，因为名称有的缘故呢，因为名称有的缘故呢，可以了解这个法也是有的。法也比如说这个住址，像这样的话我们说住址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住址它本身有。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一提到这个住址名称的时候，那么可以马上就可以寻找到它这个住址的本身。或者有一个人说在到房子里面去把宝瓶拿出来，这个说这样的名称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宝瓶本身就存在，所以说他一进去马上就拿得到。如果他就说这个法本身不存在的话，那么让他就怎么去寻找也找不到的。所以说他想通过这个名称的方式呢，再进行安利这个。但是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这名称呢完全是假立的，就像前一宋所观察一样，现在名称完全假立的，怎么可能通过像这样假立的名称而了达这个法是实有的呢？所以说根本没有的。由名解法有的，通过像这样的名称，你想要安利或者了解。这个了知这个法是实有的，虽为法非无，你就自己呢就是马上认为这个法呢非无并不是这个没有的，是应该实有的。那么下面可以说再反过来跟他观察的时候，因名之法无因性法非有。那么因名之法无呢，通过名称也可以知道这个法是没有的，比如说梦幻等等，像这样也是名称，而梦幻呢是它就虽然显现，而是无有自性的。所以说呢，相同的道理呢，如果我们提到像这样的一种梦幻的时候呢，也应该诚信的这个法是非有的。所以说通过像这样的一种假立的名称，你是没办法实际上是个安立的，没办法安立的。这个方面破折的方法呢，主要都是通过根据相同的理论，你怎么样承认我们也可以这样承认的。所以说有和无二者呢，是不是实有都是相同都是相同。你认为你想通过这个方面去安立实有的，那么中观中呢就通过这个无的方面去这个没有的名称方面去安立无实有。那么这个时候是有什么必要性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观察呢，那么这个时候就大家就各信各的就可以了。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中观中通过这个理论打破他们自己的这个根据，这个时候他想要通过名称而能够表法的根据来成立法实有，但中观中这个方面是从这个角度来破除他的根据的。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就可以大家各行其道的，并不是从这方面去安立的。所以这方面从这个角度呢，应该安立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没办法成立一个实有的法。那么下面再讲第三个问题，第三个科判内容的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世间方面的话，这个实有的名称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应该成了世俗有，而不应该成为圣意有从这个方面了解的。那么这个就对方就是这样想的，他说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名称和意义之间呢，实际上不应该有这个自相联系，不应该有自相联系。在讲义当中提到了嘛，像如果说名称和自相完全是一体的话，一说火的时候，这个火一说的时候，自己的嘴里马上就要着火，马上要烧自己的嘴；一说柱子的时候，自己的嘴里马上要吐一根柱子出来，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也程序真正他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名称和意义二者之间绝对不是一个实实在在联系的，没一个实实在在联系，他们这个方面不敢承认的。不敢承认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说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说实际上人权所权它有一定的联系，而且这二者人权所权之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人权所权呢是一种在世间当中来讲是一种实有的法是一个实有的法。因为这个人权是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他的这个所表达的虽然不是一个本体但是呢通过人权所表达的意义也应该是实有的，因为二者都是实有的缘故，就因为人权是实有，所以说他所表达的意义也应该是实有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平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虽然就是说这个什么不承许这个人权和所权是这个一体的，这个时候这个前面的过失避免了，但是呢就是说人权是实有的，所以说所权意也应该是实有的。所以说我说平直的时候呢，他的所权意呢在外面没有从我的嘴里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的所权意呢也应该是实实在在成立的，他又想从这个角度呢又想安立的，他就想通过人权所权实有的角度来安立，他不敢承认人权所权是一体的，但是呢就是说他想通过人权实有所权实有的方式那进一步呢可以说想要安立从这个方面想要安立的。这个方面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若有世间说借世间有者，若有世间说呢，因为这个方面就是这种世间的名言们，只要是言说的能够言说的能够思维的等等的，这方面都是一种世间的体系。世间的体系的话，借世间有者，那么像这样的世间体系只能够在世间有， 只能跟世界有真正这样的世界有一观察的时候呢，通过生意的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呢，啊，这个哲学没办法成立啊，完全就成了空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首先呢，就是说这个重复他们的观点的，然后呢，破斥的时候是怎么样破斥呢？诸法有自性，合成世间有。诸法有自性呢，一些诸法有自性，并不是在世间当中成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一方面程序诸法有自性的时候，都是成立在生意地当中。生意地当中呢，应该说是一些诸法有自性的啊，一些诸法是有自性的。那么所以说呢，如果说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世间当中所说的这些这个什么所安立的这个实有的名称，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说应该成了世间实有，而不应该是生意实有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安立的观点是什么？你想安立的观点是诸法在生意当中有自性。但是呢，按照你们自己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根本就是这个就二者来讲没有任何关系了。一个是圣意当中的法，圣意当中的法的话，世间的名言是没办法表达的啊，没办法表达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按照你们的理论，你们的思路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就因为世间当中人权所权二者是实有的，所以说呢，世间当中所诸法有自性的时候呢，就应该安立他这个诸法是实有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单单是世间的体型啊，都是世间的体型，世间当中的一种名言，世间当中一种安立。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当你现在一个论思或者一个外道的观点，你这个外道，你外道的时候，你在说一切诸法有自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站在世间的人权啊，这个人权是世间当中。所以说，你既然你的人权是世间当中的话，那么你具有诸法有自性啊，你应该安立在名言当中，应该在世间当中成立，就不应该你说是在生意当中有一个诸法有自性的法了。所以这个宋词主要是中观论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合成世间有呢，但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世间当中有呢，啊，就现在的话就根本没办法安立的，啊，没办法安立在世间当中呢有一个实有的法，因为你自己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诸法有自性合成世间有呢？这个是好像就应该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推下来的时候就应该成了世间有了，但是他们自己成不成真呢？他们自己说是一些做法的生意当中它是有自性的，根本没说这一切做法的事件当中是有自性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外道的观点呢啊，比如说苏南外道的观点，苏南外道他自己称序二谛了啊，称序二谛，但是称序二谛的时候，他说事件当中的这个二十三谛法到底是不是像生意当中这样根本不变化的事由，他就不是的，他说这个是世俗法啊，这个是可以这个可以变化可以隐没的啊，可以隐没的啊，可以这个消尽的。所以说呢，从外道自己的观点来讲，他都是承许诸法在生意地当中是有自性的，而根本不承许在世间当中有。但是呢，按照你们的理论观察起来的时候呢，诸法有自性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合成世间有呢啊，像这样的话就应该这个什么呢，就应该成了世间有了，不应该就说这个什么呢，就在这个生意当中有，不应该承许是生意当中有。但是呢，按照你的观察的时候，哪个方面承许都不对的。如果是世间当中实有的话，违背你自己的自宗了。啊，或者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就是生意当中的这个实坏，这个生意当中有自性的法。所以说呢，但是你一观察的时候呢，按照你们另外观察的时候，就应该成为世间当中有，和这个什么你想要安立的这个诸法在生意当中有自性呢，就根本没有关系。你的理论、你的人权和你的所权益，你的人权就是说世界当中是实有的，一切做法是实有的啊，就是说你的人权呢是有一切做法是实有的，但是你的所权是什么？你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在生意当中应该是有自信的，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你的理论观察下来，你的这个你的那个目的就达不到了。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只能够安立在做法在世界当中有，而不能够安立在生意当中有。所以说呢，这个中国从这个方面进行破斥的。这个就是这个第三个课办讲完了吧？下面再讲第四个课办的内容呢，破这个成立就毕竟无宗。破成立毕竟无宗呢，这个时候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总的意思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对方。或者个实有宗，或者自己相信那种种种实质等等，像这样的话，他要想通过中观中呢安立诸法无自性的观点，而想要在中观中上面就安立一个断界的过失啊，想要这个使中观中堕入断界，但这个方面就也是根本安立不上的，绝对安立不了。所以说必须要破此啊，就是说成立毕竟无宗啊，成立毕竟无宗呢，可以说他们想要给中观中安立的，你这个中观中毕竟是没有的。啊，毕竟是一种断灭的无的一种宗派，他想安立这个毕竟无宗，所以中观宗破此打破你这个所认为这个争论，所以说呢就是破此毕竟无宗，他是从这个方面安立的。那么这个分了两个科判的两个科判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说是这个有成立这个诸法无自性，而这个什么就破此有诸法无自性啊，无为本体呢，想要安立这个断灭垢啊，或者说毕竟无宗的这个相见的这个宗派。谤诸法为无，可多于无见；为捐诸妄执，如何说堕无？谤诸法为无，可多于无见，这是他们的观点。他们就说什么？中观中呢，就承许一个做法都是这个空性的 完全都是这个无有自信的，他生意当中呢，完全都是这个完全都是空性，完全没有一个自信的，或者说完全都是没有的。既然说是完全都是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是很明显就是已经堕入了这个啊断见了，可堕入断见，可呢就是通过可以通过像这样你们的程序呢，就啊、可以安利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中观中的这个观点，已经堕于无见，啊、已经堕灭了断灭见了。既然堕入了断灭见呢，肯定和限量违背嘛。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中观中你们还要程序二谛，这样还要程序二谛了。你说四数集当中呢还有显现的，那生意集当中呢还有一个智慧可以了达这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智慧的，或者在这个真正的这个现证就最究竟的生意地的时候呢，成就了显现的佛果。而佛果呢还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嘛，还有种种的这个生智啊，还有种种立身的事业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完全是有的，但是呢，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完全成了断灭。既然成了断灭的话，那么四数地当中就不可能显现。那么佛陀成佛之后呢，也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完全都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们难道就没有这样的过失吗？这个时候说了，根本不成为断灭的过失的，啊，根本没有成为断灭的过失。为捐助妄子，如何说堕无呢？那么中观中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观点，他自己的精要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捐助妄子。这个捐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断除的意思啊，断除的意思，或者就是这个消除的意思。所以说呢，中观中他自己的观点呢，只是把一切这个妄子消除而已，根本没有堕入到无的这个，根本没有堕到这个无的这个什么这个断灭无的这个过失当中，根本没有办法堕入的。那么前面我们大概讲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断灭的这个，可以说这个什么断灭它的这个体相吧。断灭的体相就在这个本论的讲义当中，这个地方这个颂词当中也是提到了啊，龙树菩萨中论当中也是讲到了。那么什么是到底什么是这个断灭呢？先有后无，这个就叫断灭啊。如果一个人的执着这个法，首先是根本就是不空的一个东西啊，实实在在有的，然后呢它就是断灭掉了，这个就叫做这个断灭啊，这个叫做个断灭果实断变，首先有然后没有啊，这个就叫做断灭变。所以说中观中是不是这样的，首先有没有的，是不是中观中首先承认一些做法都是实有不空的，然后呢再通过理论打破一个一个都没有，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为捐助妄子，中观中叫他自己成就的时候，一切诸法无始以来他自信等空，不管是什么法，他自信来讲的从来都是一向都是空性的，但只不过呢通过众生的业力，像这样通过相续当中的习气显现了这个法，显现入门诸犯的法之后呢，然后呢众生再去实执他啊，再去执着他。那么中观中就是说把这个实执去掉，就让众生呢就是认识到本身是什么状态啊，本身就是空性的状态，就是这样。比如虚空当中就是这样的，天空当中呢就是说本来它就是没有云的，刚开始也没有云彩，后面最后的时候云彩消尽的时候也没有云彩，那么在中间的时候呢因缘聚合了，中间的时候云缘聚合，比如说我们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这个天很蓝很蓝，一点云彩都没有，中午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啊，从这个西边开始飘云彩飘过来，大片大片的云彩飘，然后这个时候中间的时候，中午的时候，然后下午的时候，把整个天空全部盖满了，然后最后在黄昏的时候又吹大风，把它全部又吹跑了。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初中后三位当中，到底这个云彩的自信找得到不？完全都是找不到的，都是找不到，只不过中间的时候通过因缘聚合而显现了像这样一种这个云彩而已。实际上在他虚空他自己的体型来讲，刚开始的时候，中间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三位根本没有变化过的，从来没有变化过。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风呢就起到这个什么呢，风就把它这个虚空当中本身的像这样的一种构染去掉啊，并不是说这个云彩本身是实实在在有的，然后再通过风把它去掉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些做法就是这样的，从本以来都是空性的，空性的体型它就是从来不变化，没有一个变化的体型。所以说呢，这样的话，现在接下来有这样的一个体型呢，那么众生在这个正在处在迷人位的时候，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众生的话，我们现在是众生呢，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面前显现了很多很多这个众生啊，有情界、气世界界、烦恼等等这方面显现出来了。那么正在显现这个法的时候呢，是不是它就是实有的，完全都是一种不空的这种实有法呢？然后呢，再通过中观的理论呢，一个个观察，然后呢，再去这个积累，这样把这个实有的东西呢，一个一个，好像就是个凿石头一样，慢慢慢慢把它凿掉了，最后就没有了。绝对不是这样的，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本性也是空性的，但是众生不认识到这个，认识的不到这个问题，中观中呢就是让众生认识到你正在显现的时候实际上你的体性就是空性的就是像这样的明空无二体，或者就相空无二体性，认识到这个。所以说呢，如何说堕无呢，根本不符合于就先有后无的这个体相，像断灭的体相不符合。它中观中呢就是说并不是一些诸法先有后没有，它就是一些诸法本身就是没有的，那就觉得这个本身的状态，那么浅出众生相续当中像这样的妄执，那么如何说堕无呢？那么绝对诸法无自性呢，绝对不是堕无的无边的，所以这个方面必须要这个必须要认识到。 在这个讲义当中，龙树菩萨的这个他这个这个地方引用龙树菩萨的观点呢，就是运用的这个可以说是个非常确切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堕入无断无的边呢，就因为呢根本不是先有后福的这种观点，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根本没有这个断灭的过失啊，这边就要认识到今天讲的这个地方。